好，我们开始上课。我们继续看讲义27页哈，第三段。那到这里呢，佛陀就跟优婆离说啊，优婆离当知，这个我们上一段的故事就是。有几个主角，大家名字要先记得哈，因为下面呢又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主角的名字啊。上面的主角就是宝藏如来，就是有一个长老比丘，那供养宝藏如来这个灯光，非常虔诚，所以宝藏如来呢就为这个老比丘受记为未来的灯光佛，对不对？灯光如来。那接下去就是无量劫过后。这个灯光如来出现一世，就是这个长老比丘啊成佛了，这样了解吗？这长老比丘成佛了。那有一次他就到一个国王的地方去托钵乞食一样的就是跟别的佛也一样那他到下面标题就是下一段。那在佛陀这个灯光如来啊进去这个城市的时候呢，有遇到一个外道修行者叫弥勒你把这个名字圈起来，他非常的端正也是遍读外道书。那他看着这个灯光如来啊非常的欢喜。我们直接看划线的地方下面。那他就有发愿说他其实就是燃灯佛啦。这个弥勒呢在我们佛陀的一生的时候呢也有出现一个 这个人物，他的说法大家看下去就会知道他就是谁他就是在看到这个灯光如来的时候他就持了五花就是五朵花去供养佛，然后呢就发愿说，那希望我这个虔诚的供养使我化现的地方使我将来当来世做佛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像这个灯光如来这么的功德圆满，然后也有众弟子能够一起修学悉皆如是，那全部都一样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愿力所以这个灯光如来就笑了，跟上一尊佛一样，他就笑了。原来佛陀对我们笑就是要受记啦，这样。所以大家好，拜佛拜佛，如果你看到那佛像跟你笑就是要受记啦要受记那就是为这个弥勒这个梵志受记。那佛陀因为这个灯光佛他放光呢就从这个弥勒的顶上进去。从顶上进去呢就为他受什么呢？未来成佛。如果这个光是从耳朵进去就受什么呢？未来受做辟支佛。如果是从肩上进去这个光从肩膀进去就是受什么呢？阿罗汉佛，不，阿罗汉果，正阿罗汉果等等啦大家看下去。但是这个说法有点像是印度的那种思想，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梵天王生众生那个婆罗门自己说我是从梵天的头生出来的，有没有？然后你在最脚底的就是那个什么建筑建明手陀罗那种，所以这种说法大家也许佛法也有接受一些当时印度的东西也说不定，但是不管如何从顶上一定是最好的啦最高的。那我们看最后一段倒数第三行经文那这个梵志就是被佛的光那就是灌入他的顶过后呢，他就非常的法喜，然后呢就散法在地上让这个灯光佛走过去那所以这个灯光佛就为这个弥勒受记为未来的什么释迦文如来，就是释迦佛啦。所以这个灯光佛是谁？就是燃灯佛啦， 哦，燃灯佛，哎，大家耳熟能详的燃灯佛，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在这一部经翻译成弥勒啊。好，我们看最后一页哈，28页。那这里就是结论了啊。在优婆离呀，佛陀跟他说：“你莫做意观啊，你不要做其他的想。他说，之前的宝藏如来啊，那个时候的长老比丘是谁呢？就是最后的这个灯光如来啊。那个时候的公主啊，摩尼呢，就是我，就是我啊，释迦牟尼佛。”那宝藏如来立我名号为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应该是有错误的。大家看前面一页哈，是谁帮释迦牟尼佛受记为释迦文佛的？是灯光佛，对不对？不是宝藏佛，对不对？啊，宝藏佛是受记为长老为灯光佛，所以灯光佛受记。弥勒梵志为释迦佛才对，对不对？所以这个宝藏佛这边啊，大家第二行这里啊，大家自己注明一下。佛光阿含藏呢，也是有看证哈，有看教刊说这个应该是灯光佛才对啊。我自己解读，我也觉得应该是灯光佛才对啊。那我今以此因缘说持八关斋戒啊。所以如果按照这部经的结论呢，就是。这个弥勒啊，弥勒梵志呢，过去的话就是那个公主啦，就是那个摩尼的公主啊，公主摩尼。然后呢，下一世呢就称为弥勒外道弥勒梵志。然后呢，就是灯光佛会为他受记为释迦佛，就这样。OK，第三行的重点就是当发誓愿，无愿不果，就没有，就是你只要虔诚的。意念清净的发愿呐，哈，无愿不果，不会空无果的啦，哈。第四行也是很好哈，他说：“誓愿之福不可称计，得自甘露灭尽之处啊。”这一种有誓愿呐，引导的福啊，它是不可称计的，就是没有办法计量它的量有多少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誓愿。能够引这些福到这个甘露灭尽啊，就是涅槃处啊，那个功德或者成佛啊，那个功德啊，那个福德啊，是无量无边的啦，所以这部经就到这里了啊。OK，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附录哈，29页，这是应顺导师的一个对弟子们的一种。研究哈，一个小小的结论给大家分享哈，就是诸佛洋化的上座。我们直接看第二段哈，划线的地方。从经律来看，奉佛的教命而为众生说法，或者是奉命执行某项任务，主要十大弟子里面，导师的归纳是这四位：第一个是阿那律，第二阿难，第三舍利弗，第四目犍连，这四个。这应顺法师认为，这四个呢，在佛陀的十大弟子里面呢，是举足轻重的啊。第一个阿那律呢，是佛的堂弟，大阿罗汉，天眼第一，可惜他的肉眼有病，不能够多承担为法的义务，但是佛陀还是很重视他啊。第二，世尊晚年，也可以说阿难出任侍者的时候，佛陀56岁啊，以后。教内有阿难，那教外呢，就是佛呢，经常都会派这舍利弗和目犍连去推行教化，所以阿难是主内，那主外呢，就是负责外呢，就是舍利弗和目犍连同心协力啊，教导心学等等啊。那我们看倒数第三段，倒数第三段，那这舍利弗和目犍连呐。涅槃过后呢，佛陀，有很多的感叹啊，认为说僧团假如没有这两位双贤弟子，就好像僧伽都空空如也似的啊。有了舍利弗世尊就无事了哈，就放心， 没有了他，世尊就要自己来处理不可了啊。所以这两位双贤弟子在僧伽是很有地位的啊。好，我们看最后一页哈，30。内有阿难，外有舍利弗、目犍连啊。第四行，他们呢能够让教内啊，就是僧团里头啊，彼此相敬，内外合作，在世尊衰老而不甚烦扰的情况下，使僧众清净，佛法迅速发展。那最后一段，虽然上座还是有蛮多的哈，但是像摩诃迦旃延，那有化到阿盘提啊，到别的地方去了，很少跟在佛的旁边。那大迦叶呢，又苦行第一，头陀第一，他不太愿意过问这一种身世，所以，富罗那又去了边地，对不对啊？等等，所以真正在佛陀僧团里面，或者常随世尊在住洋教化的，那导师的归纳就是这四位这样啊。好，我们僧弟子到这里就圆满了哈。我们现在要进入佛陀的教法啊，法宝第一部分，我们请看新的讲义第一页啊，端正法。我们先来看目次啊。首先，我们先分成总论啊，总论就是，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端正法，然后呢，有哪一些端正法啊，是可以帮助众生，然后就是保住人身，或者是呢，就是继续学佛，或者是呢，就是往生善趣。乃至通往涅槃之道，啊，所以端正法是说法的第一步，啊，首先要认识的。那接下来呢，刮胡二开始呢，就是分别来介绍这个端正法的内涵。第一个是布施，那第三项呢是持戒，第四项呢是升天，然后第五项最后呢结论呢，那我在这里呢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端正法就是像导师成佛之道所讲的啊，我们修天不生天，我们学习生这个禅定法或者是升天的法，但是我们不要发愿升天，为什么呢？因为升天啊，经常啊都是会落入这种八难的过失，很大的可能会落入啊，那所以呢，我们宁可啊学习在这个人间啊，静置人的特胜，在人间能够成就道业啊，静置我们的特胜啊。好，我们来看第三页，我们直接进入总论。第一，我们来看一下佛陀说法的次第，标题啊，先说端正法，后说真法要啊。那我们来看第一部经《中阿含教化并经》啊。那佛陀在，就佛陀即便往经行道头伏尼斯坦结跏趺坐啊，这个经文前面还有啦哈，他只是说佛陀可能经行到一段时间呐，他就走到那个经行的头道啊，就是经行的那个头尾啊，可能是头吧啊，就是那一条经行的道路的前端，然后铺下这尼斯坦，就是那个我们的坐垫，出家人的这个有一块布叫尼斯坦啊，坐垫。那结跏趺坐打坐啊，那他就为尊者设立，就是佛陀在那里坐着嘛哈。那这个几孤独长者啊，就请教这个舍利子啊，尊者舍利子。我礼佛足却作一面，啊，就是几孤独长者啊，去拜见舍利佛，那就说我刚刚去拜见佛，佛为我说法，啊，劝我好好修行，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我说法啊。那如化现的地方，如诸佛法先说端正法，闻者欢悦，为说施戒升天法，那、 回此欲为灾患，生死为会。啊，这个是一段啊。称叹无欲为妙，道品白净啊。那有一些逗号忘记了，那我念顿下来的地方，大家可以加标点啊，加逗号。那几孤独长者就把佛陀给他讲的次第呢，就是再重复一遍给舍利子听啊。他说，世尊说法，为我说法的次第，就先说断正法。那说完断正法，让这个听佛法的人啊，内心欢喜。诶，希望说，诶，我赶快要修这个那善趣法啊，那就是能够悔持这个欲望的过患、生死、误会啊，然后呢，能够赞叹这个无欲，就是涅槃的功德啊，道品白净，就是修学的种种的正道啊，是清净洁白啊，所以端正法主要就是布施。持戒跟升天法这三者啊，所以我们要跟别人说法，按照这两部经的经次第来看呢，我们还是要先说端正法啊。我们再来看下一段：世尊为我说如是法已，佛知道我的心有欢喜心、具足心、柔软心、堪忍心、身上心。一向心、无疑心、无盖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这个时候，佛才跟我说正要。这个正要在下一部经啊，化现的地方，它多一个字，叫做正法要，有没有？在下一部经啊，第二瑜伽长者经那里啊，化现的地方，大家对一下就知道，两部经是一样，只是字有一些多一个字，有些少一个字而已啊，叫正法要。什么叫正法要呢？就是苦、喜、灭道，就苦集灭道啊。那舍利子，我于一座中见四圣谛苦集灭道，这个见呐、啊，就是清见啊，体证的意思，就好像呢白布清洁的布啊，染上颜色一样，我亦如是，在。那个佛陀说完这个法，我亲见苦集灭道。如果我们不是白净的布呢，就是没有很清净的心，所以我们的布啊都是有黑色、有蓝色等等，有其他的颜色。那所以佛陀说的法啊，要染在我们这个布上啊，就染不到了，也看不出来了。那要经典上形容这一些。剑法的圣者都是说，如白素亦染为色啊，就是像白布一样清净无染。所以呢，佛跟他说什么法，就什么说什么法，就染什么颜色上去。那这一些我们在说法的次第呀，这个端正法呢，说布施、持戒、升天啊，说了之后呢，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啊，听了这些法过后有没有欢喜心？会不会听了布施过后呢，内心很担心？哎呀，这个师父怎么一直在讲布施啊？是不是暗示什么东西呀？那所以呢，没有欢喜心，你没有欢喜心，没有具足种种的这种啊行正道的那个出离心、柔软心等等，那你说我们听了苦集灭道？会想去实践，那是很弱的啦，啊、哦，那力量都很弱啊、哦。那唯一这种种心啊、哦，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第二、四、五，第五个身上心，身上心哈、哦，应该是身净呐、啊，就是身一胜处，就是能够怎么样提升呐啊，去、哦、往前。所以你看下面一部经哈，《瑜伽长者经》，它的翻译是“胜上心”，有没有？胜啊，胜利的胜，这个是身嘛，就步步高升的升，一个是胜利的胜啊，不同的用词。但是诶，这样子好像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哈，理解这个用词上，就身一胜处哈。大家看一下第七页哈，第七页有这样的用词。 第七页，第七页上面的经文哈，最后一行后面啊，一称道的前面有一个苦处哈，处理苦处，生于胜处，有没有看到？啊，就是你要有这样子的愿力啊，能够或者有这样的心情，能够让自己提升到这种殊胜的境界啊，圣境的意思啊。所以佛陀说法总说，就是先说端正法，后说正法要啊。好，回到第三页，我们来看第二项三福之业啊，就三福业。那三福业在一般我们的常识呢，就如上面的经文所讲的，就布施、持戒、升天啊。但是这个增压含的三福业啊，有一点特别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称为布施福业、平等福业，还有呢施为福业啊。我们来看第四页，什么叫做布施福业呢？也许这个不很困难，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第四页哈。若有一人开心布施沙门，你看哦，佛陀讲法哈，他就是你要生欢喜心来做布施啊。你不是哎可怜这个沙门没得吃啊，还是可怜他病恹恹的啊？你这样布施，你内心布施过后没有什么欢喜啊，你得到的功德也是稀少的了。所以你看经典都用开心布施，所以大家布施要开心一点啊。不管我们布施多或者布施少没关系，但是要很真诚、很开心啊。那布施修行者或者贫穷的人或者孤独的人等等，你布施他食物也可，衣服也可，卧具也可啊，或者是提供他住宿也可啊。这个宿，朽子啊，或者是叫宿子哈，第二行那个就住宿的意思啊，住宿，你提供他住宿。都好啊，那这一些都属于布施，无所爱惜啊，这个是施福业，施福业。那第二种福业叫平等福业，这个平等，一般我们的解释就是，哎，我跟你啊平等这样啊，那实际上这里的平等有特别的含义的，这里的平等呢，内容它包括了两项，第一个就是五戒。第二个就是四无量啊，第一段是五戒，第二段呢是四无量心啊。那这个平等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注脚四啊，我们看一下刮胡二，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佛法概论第二行啊，第二行，增压含三宝品，以施为施福业。五戒四无量为平等福业，七觉知为思维福业，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呢，施福业就是施，平等福业是戒，思维福业是定，这即是施戒定三福业，有没有？所以，如果按照导师这里的解释呢，他说接下去你看哦，佛称。五戒还有四无量心为平等福业，属于戒善，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导师蛮赞同这一部经，把五戒还有四无量心呢放在一起，称为平等福业，就是属于戒了啊。布施、持戒、升天，属于戒善的部分啊。这个是导师比较独具慧眼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一部经，好像蛮。只有汉译有哈，有这样子的说明。因为我们看那个刮胡译啊，《大比婆沙论》，他就没有解到这一部经。他看到的三福业哈，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就是布施、持戒，戒福业就是五戒，然后修福业呢就是四无量心。但是增压含这一部经，或者是应顺导师解释的这个增压含经呢，它却非常特殊的。他说：“平等福业是这个戒福业是包括了五戒，还有四无量行。导师的言下之意呢，假如大家把底下的内容稍微看一下，你就会了解啊。导师说为什么很有意义呢？就是 我们持戒呢，是基于同情，基于什么呢？这个慈悲众生，所以我们有持戒。啊，我们不是因为要有功德，也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啊，我们是有自通之法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不希望别人杀害我，所以我也不要去杀害众生。我希望生命得到保护，众生也一样啊，所以我要给予众生安全。所以这个就是在持不杀生戒的当下，就是慈心的表现，这样啊。所以导师认为，啊，戒跟慈悲啊，五戒跟慈悲，它是同一个意义啊，这样。那思维福业呢？我们看回上面的经文哈，思维福业，这里的思维，如果按照佛法概论的解释，这个思维就是定福业来的，定福业。所以大家在这里先有一个观念呐哈，七觉支，我们到后面37道品会介绍，七觉支它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修止观，修止观，修定，修跟修慧。他没有谈到戒，他纯粹是修止观，所以七觉支啊，它跟其他的道品很不同的地方是，这是它的特色啊。那在增益阿含这里，他称它为思维福业，所以导师虽然是把这个思维福业解释为定福业，不过你看这个增益阿含的经文哦，是它就是能够。一般我们在《阿含经》看到，能够跟解脱相关的用词哦，所以这一部经也是很特殊啊，就是他谈七觉支啊，我们来看一下哈，经文，思维福业是什么？他说，比丘修行念觉意，念觉意就是念觉知啊，下一行。修法觉意，有择法觉知，啊，那念觉意又重复了。再接下来就是移觉意，就清安觉知，再修定觉知，最后呢护觉意，就是修舍觉知。所以在经文它只出现五个觉知：念、择法、清安、定跟舍，它少了精进觉知，还有喜觉知。这部经啊。啊，虽然是说是七觉支，但是它少了两个。不过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用语，还是有出现，就是修这个七觉支，一定要配合无欲、无观啊、灭尽，然后出离啊这一种啊，你就能够得到解脱啊。但是这一部经，它虽然有出现这样的用词，但是我们看它的偈颂呢。这个还是升天法而已哦，所以导师把它判设为这个思维福业是定福业，也许是看这个偈颂为结论的啊。我们看这个偈颂哈，倒数第4行，布施即平等，慈心复思维，由此三处所智者所清净，此间受其报，天上亦复然。就是人间天上修这三种福业都可能感得，所以原有此三处升天必无疑。所以这个升天法，也许这个七觉支这个解释啊，这部经是属于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啊。那假如我还未来有找到更好的其他的解释的话，再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暂时还是用导师的这个佛法概论的定义，它还是属于定福业就对了啊。也许它没有破我执啊，为什么呢？因为像八正道，它就有世间八正道跟出世间八正道啊，所以七觉支是不是有世间七觉支跟出世间七觉支啊？也许吧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就介绍到这里哈。我们来看下一页哈，第5页。得人天涅槃的正道啊，这个正道的含义呢，很广的。正道的含义不一定是只有指出世间道，包括了善道啊，也叫正道 好，我们来看经文啊。刮胡一八正道是正道。那佛陀就跟比丘们说：有邪，有邪道；有正，有正道。什么是邪？第一，恶鬼出生。邪道呢，就是八种邪道，邪见乃至邪定。那正呢，就是人天涅槃，就是世间善趣，还有出世间法啊，就是人天善法，还有出世间法，这个叫正。那正道呢，就是正见乃至正定，八正道。所以八正道呢，它是可以通什么？你如果没有解脱的话，你就是生人生天。那如果你能够破我执、见三法印，那就能够得到涅槃。所以八正道有世间八正道和出世间八正道。我们到后面介绍道品的时候，八正道有这些内容，非常的丰富。大家先有一个认知就可。这个是八正道。再来，我们看刮胡二，十善是正道。那这一部经就谈十善法。十善也有分成两类，所以他在这里也是，邪的也是一模一样了哈。邪的就是三恶趣，邪道呢就是十恶业啊，十不善业啊，十种十不善业。正呢就是一样的，人天涅槃。正道呢就是十善业。所以大家你看你看刮胡一跟刮胡二这两部经。你看佛陀对不同的人呐、所说的相目呢就不同的啦，对吗？但是他的结论都是可以到人天或者是涅槃，你修八正道也可，你修十善法也十善业也可，那也许十善道呢，我们有一些同学不是很熟啊，那我们来稍微介绍，我们看注脚七，注脚七，《中阿含师经》啊。注脚七，第一行，佛陀说：“若有故作业，我说彼必受其报，就故作业必受报，不管是现世受或者是来世受。不过相反的，如果不故意作业，就是不是故意的，比如说我们走路啊，不小心踩死蚂蚁啊，我说此不必受报，不必然会受报。”不一定会受报，因为你不是故意的。但是如果是我们强烈，我们的意念故意去造的，那必然是有报，只是轻重而已，轻重不同。好，我们来看刮胡一，身有三种业，身体的造作有三种业，就是杀生、偷盗跟邪淫。刮胡二，口有四种业，就是妄语、两舌、出言，就是恶口。或者是绮语，刮胡三意念有三种业，就是贪、嗔跟邪见，这样所以大家详细要看它的内容呢，里面其实都讲得蛮精彩的什么叫邪见？就是不懂得，认为没有施、没有灾没有善恶果报、没有父母、没有圣人、凡夫等等，这个就叫邪见。所以，这些内容啊，因为有帮助到我们很多，就是你离开了这些恶法，那自然你就会感得人天或者是涅槃所以，佛陀教导我们的方法，远离恶趣啊，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做了好，我们来看第六页刮胡三布施是正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我们在修学布施的时候，我们懂得破诸烦恼，它其实是可以开启涅槃的门。那这一段呢，我就引《大智度论》，因为只有《大智度论》比较特别一点，它讲到布施能够破种种的烦恼我们来看一下生死轮转，利益之业，无过布施。他说：“能够利益我们在生死轮转当中啊，利益就是投生善趣的，或者是涅槃的，没有比布施更好的了。这样，今世后世随意变身之事，这个变呢，其实是有它中文的含义它就是有利 或者是死有力啊，或者是适合、适宜的意思，就是我们后世啊，不管是我们布施过后今生啊，不是我们今生或者是来世，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啊，或者是我们能够得到呢，对于我们身心有利益的事情呢，这种功德都是从布施而来，都是从布施，只是看你是布施，过去是布施物质。也许现在你能够呢，有非常好的这种生活的品质，或者是等等物质的啊。如果是无形的，那也许你感到的非常不同，也许是智慧啦，也许是辩才。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啊，都从布施而来。所以布施为善导，能开三种乐：天上、人中、涅槃之乐。那第二段，其人自念啊，就是他自己要意念布施。我以财物啊，然后种植良田，人天涅槃之门，我必得之啊。为什么呢？因为布施能破千滩的烦恼，而且呢，你在布施的时候，你悲悯受者啊，你慈悯受者。那你在这个布施的过程，你灭除嗔恼、嫉妒心习，啊，你没有嫉妒心，你就平等施，恭敬受者啊，我们要恭敬这个。如果是敬田，我们就很恭敬啊。当然，如果是悲田，我们应该也要持念啊。那恭敬的话，就破除骄慢。那决定心施，就是我们已经升起要布施的心，就不要退施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灾难啊，哦，看的你看到那个画面，真的是只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非常的心痛。看到房子跟车子好像那个玩具车这样在那个海啸里面这样子啊，真的是不晓得要怎么形容啊。所以，我们假如动了心，我们真的决心要做布施，那不管是任何别人跟你讲什么了，你都这种疑呀，你都自己能够破除啊。要做的话，就赶快去做，不要想这么多啊。再来的话，就是相信或者了知布施的果报，这个就除邪见跟无明。那假如能够破这等等的烦恼啊，就开涅槃门。所以你布施，假如内心清净到呢，能够同时对治这些烦恼，其实你才可以契入涅槃的乐。否则的话，你布施只能够感得人跟天啊。再来刮胡是修无常想，便能够呢消除什么呢？三毒贪嗔痴之想，是为正道。我们来看经文哈，《增压含经》第二段。若修无常想，尽断三种爱啊，就是欲爱、色爱、无色爱啊，就是三界的爱着啊，无明、骄慢、永无有余啊。假如我们能够修无常想，那这一些我们对于欲界的爱、色界的爱、无色界的爱就会破除啊。那下一行。因为有无欲的心，没有欲望的心，便能够分别法，视为其意，没有忧愁苦恼。下一行，复以视为法意，则无余惑错误修行。所以你看，视为法意啊，或者修这种种佛法的想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离开很多颠倒的行为。那如果你没有这种思维呀，没有这种观想啊，那错误的修行啊，会让你产生很多的烦恼啊、造业啊。所以他接下去说，假如说你执着这种愚痴啊、斗争啊，会造了这个三恶道的业。哦，所以最后划线的地方，他说：当修无常想，广布无常想，便没有嗔跟痴。也就能够观法观意，命中之后能够生善处或者是涅槃啊， 所以我们上个学期有提到一个偈颂很好哈，《大毗婆沙论》191页哈，不，191卷的地方，就是恒作无常想，变坏则无忧，如睹电为先，闻雷不惊怖。就是我们经常在做无常观呐，变坏的时候，我们内心才不会落入忧愁苦恼。就好像我们要看到，还没有打雷之前，先看到闪电呐。那下一秒雷声响的时候，你就不会惊怖了，不会被吓到。所以我们经常要做无常观，那真的是这一些。生住异灭的现象呈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落入，忧愁苦恼啊。所以，我们大家要共勉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刮胡二，我们进入布施。那这一部经就是谈到为施福业，为己资粮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偈颂啊，老死之所坏。生即所受灭，唯有会施福，就是唯有布施的福啊，为随己资粮，就是唯有业随身呐，依于善摄护即修禅功德，随力而行施，钱财及饮食，就是我们懂得的人呐，要随分随力的行布施。于群则敏觉，这个非为空智火，感觉这个偈颂的意思应该是说，在芸芸的众生啊，至少这个人懂得修善法，他就好像醒过来的人一样啊，没有空过这一生啊，非为空智火啊，醒过来了。所以会师啊，我们应该要珍惜啊。那注脚12这一部经，主要是就是佛陀举一个例子了哈，看那个偈颂，不修梵行，不得年少财。这年少财啊，就是壮年能够得到的财富或者是解脱年轻的时候不修。那现在老了要修就难了，所以他说：“是为古习事，敏地如屈躬啊，就是时过境迁啦，年纪都大了。那思维年轻，哎呀，假如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再来，老兄就好好修行，这样，那都太晚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敏地如躬如屈躬，就是变乞丐了啦，不修于梵行，不得年少财，犹如老户鸟。这个老户鸟就是天鹅啊，天鹅。它其中一个解释是鹅啊，天鹅，老天鹅呢，就是手始于空池，就是虽然很老了，但是还是就两只啊。上面的经文就是有两只，有两老夫妇啊，那佛陀说：“你看他们就好像这个天鹅一样，年轻不好好修行，现在老了，那一无所得啊。”好，我们看第二部经啊，不是第二个标题“念思”啊，“念思”呢是六随念之一啊，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念思啊，六随念其中一个啊。那它是修止观的法门。如果能够破我执，能够破贪嗔痴，也可以得到涅槃啊。那我们来看《杂含550经》圣弟子自念是法，心自心庆。就是，假如我们修学佛法的人，能够意念自己曾经做过的布施法，内心会欢喜。我今生没有什么。做过什么好事？但是至少我学佛过，我懂得去做布施，内心就会安慰。我现在离开悭贪垢，离开在家啊，在居家解脱心思啊，就出家人在做布施，常施啊，经常在做， 舍施就是很能够舍了哈。药施就是快乐的布施，具足施、平等施等等。然后，假如我们在念这个布施的功德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五盖、五欲，然后不起欲觉、嗔恚觉、害觉，这个就是不正思维了哈，三恶寻思，那你就能够处理懒浊心。懒浊是什么？五欲功德啊，五欲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个功德在这里哈，它不是说我们功德无量那个功德，它这个功德只是分类啊，五种啊，色、受、想、行、识，我们会让我们产生懒浊。假如我们在这五种当中能够离开贪嗔痴，正念正知，啊，成于直道啊，这个直道就是正道哈，我们能够走向正道，修这个布施的念呐，修止观也能够正向涅槃。所以佛陀也说，在这部经啊，也是提到说，这个念师啊，也是一乘道，能够净化众生，远离苦恼，得如实法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第八页。下一部经，其实杂含931经哈，也是一样。但是它有几个翻译的用词蛮不错的哈，就第二行常自守施，我觉得这个用词蛮好的，就是我们布施啊，我们要亲手做啦，要亲手做，啊不要呢就是啊我给钱你去做吧，这样这个就感受完全不同，感受完全不同啊，乐行舍法啊，具足等施等等啊，其他的都一样。好，第三个，第三部经呢，优婆塞舍具足，其实跟上面的经文也差不多，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为什么要别立哈？我要别立一个标题呢，就是他在这一部经，他只是说，他问摩诃男呐，问佛陀说，我怎么也能够做一个好好的优婆塞，或者是优婆夷，就是在家学佛的人哈，他问佛陀说，我怎么能够具足什么法？那是一个好的在家学佛者。那佛陀跟他说，其中一个理由，这个是这部经很长，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你要做这个舍具足，就是要布施。你要做布施，你就是一个好的优婆塞、优婆夷。其他的内容跟上面差不多，所以这部经它强调只是在家的角色。上面的那两部经，它是说我布施过后啊。我可以意念这个功德，意念布施的功德，那就是内心清净，远离贪嗔痴，也可以得如实法，情况有点不同啊。好，第四，布施有功德，那有什么功德？括弧一，布施有五种功德，恒随己身，经常跟着你啊。第一个，我们直接看这个。标题的地方哈，有一个大将军哈，叫狮子，狮子大将军，然后来请教佛陀啊。他经常在做布施，那佛陀就跟他赞叹说：“善哉善哉，你能够布施不怀吝想哈，不会吝啬悭贪，那你会感得五种果报。第一个就是名闻四远，众人。”叹誉啊，就是你的名声会非常的好，大家都会赞叹。第二呢，就是不怀惭愧，一无所谓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在做布施嘛，所以我们到修行人的地方啊，或者到一些居士家，我们不会感到惭愧。为什么？因为我懂得的道理，我有去实践嘛。那在大众里面也无所谓啊，就好像狮子，它是兽王啊，它在。群鹿当中，他是无所谓的啊。再来第三个功德就是众人爱敬，见者欢悦啊。好，我们看第九页。命中之后当生人天啊，因为有做这样的善因啊，布施的因就会生善趣啊。第五，智慧远出众人上。现身肉境，就是会智慧出众了啊，然后现身得肉境。 如果能够破除贪嗔痴的话。我们看，它有两段偈颂嘛，我们看第二段偈颂，刮胡五那个标题数下来2、4、6、8第八行，思维后世粮就来世的资粮啊，布施是很好的一个资粮，或者是呢，要至究竟处，这个究竟处呢，就是无为处，就是涅槃处。善神常将护就是善神会守护你，亦复自欢喜就是你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了善果会欢喜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如果说像这个将军他布施的时候佛陀跟他说，你布施的时候应该要。恒怀就是内心要怀着欢悦，身心要牢固，意志要坚定那也不错乱，如实知之那如实知什么？他说即灭道。那假如说你能够呢，以这个布施的善德啊功德，能够继续往上修苦集灭道，那就能够得声闻的圣果皆悉如意。再来刮胡二，布施能够得到五种德那五种呢，其实不难经文很简单，我们来看，布施就是檀悦施主会施之日，能得五施功德。第一，施命；第二，施舍；第三，施安；第四，施利；第五，施变五种功德。那底下的经文。他没有解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施命的时候欲得长寿，施舍的时候欲得端正，施安的时候希望得到无病，施利的时候希望得到无能胜别人没有办法胜过你。那施辩才的时候，能够得到无上真正的辩才。我们如果看下一页下一页的经文，佛光阿含藏也一样，都用下一页的经文来注解这几项施命、施舍、施安、施利、施变这五种德。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刮胡三佛说十施或五福报业，这五种福啊，都可以用布施食物。来感得，他是站在布施食物的角度来获得这五种功德但是如果你看增益阿含经的经文他又没有这种含义没关系，我们谈完那一个再回来看这部经也可我们来看第十页第十页，我们直接看，因为它大概都差不多，我们直接看那个刮胡一。施命是什么呢？就是人不得食物的时候，颜色憔悴，不可显示顶多7天你就阿弥陀佛了那智者则为施食其施食者则为施命。为什么呢？因为其施命者，世世长寿，升天世间。寿命延长而不夭伤，自然福报财富无量，是为施命。就是我们布施给人家食物因为你布施他食物，他的命就会延续，所以你生生世世也会感的这个长命健康这样因为你布施食物的关系。刮胡二呢，什么叫施舍呢？就是假如人得不到食物的时候，脸色就会憔悴。所以你给他食物，他会吃得好嘛，营养足够嘛，就会端正。那你因为有这样子的功德，所以你也感得来世会得到端正。 第二行哈，这个用词也许比较少见，圆滑，圆滑哈，就是容貌有光彩的意思。刮胡二的第二行啊，圆滑哈，就是容貌有光彩。那后面那个呢，尾花啊，尾滑。字典哈，它不是口字旁，字典你找不到口字旁，它是热字旁。那个啊，星期六那个热啊，热字旁的滑，那个尾滑呢，就是美貌，就是长得很好看，人见人爱啦哈，人见人爱就长得很好看，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说我们布施食物给人家，让人家端正，让人家庄严，你下一次呢，你也会感得这个果报，这样第三。布施的时候能够得到力量，啊，人得不到食物啊，就会身体羸弱，没有力量啊。那假如我们布施食物，也让人家吃得饱、吃得壮，那世事呢，我也感得这样的果报。那刮胡是布施安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给人家食物，心酬身为啊，哈，心酬身为。坐起不定，不能自安啊！假如得不到食物啊，内心会忧愁，身体会有这种危险啊，命根都难保啦、啊，等等啊。那所以我们能够布施食物给人家，让人家内心没有忧愁，身体能够非常的安定生活。那得到这种安定，你未来也得到这样的果报。刮胡五，布施辩才，什么意思呢？施辩是什么意思呢？人得不到食物的时候，也是身体羸弱，意念也会羸弱，口不能言，肚子太饿了啦，啊，那所以我们布施食物，让人家有辩才，事事聪明，口说伶俐，会辩通达，那以后我也感得这样的果报。所以你做一个布施食物啊，你能够感得这五种功德，这个是不是叫做一本万利哈？真不错哦，大家回去好好实践哦。但是大家回来看上一部经啊，我们来讲到上一部经，我稍微提供一个看法，大家回去想想。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继续哈。第九页啊，大家来看一下《刮胡二》这部经哈。刚刚我说，是不是一定要如下面所举例的，就是用食物的布施可以感得这五种果报呢？我觉得如果是按照我们的常识哈，好像不一定。比如说，第一个哈，增压含这个，他说施命欲得长寿。假如我希望得到长寿，我不施命，所以这个施命呢，我觉得说，一般我们的常识里面，就是我要得到长寿，就是我要护身呐，我要护其他有情的生命，一般都是这样嘛，或者是放生，对不对？你施命啊，你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你要得长寿，你会感到这样的果报，好像也有理嘛，对不对？不一定说不是食物啊，那施色呢，就是你好的那个容貌啊，或者是庄严，让人欢喜，感得端正，就好像我们有听过一些经典啊，说你插花供佛会得到端正，有没有道理？有，因为你看到那个花供佛的花很庄严啊，所以我们看到也会欢喜。你让人家欢喜，你也会感得端正的果报。这样，那第三个就是施安，就是我们会希望能够得到无病啊，就是内心不要有恐惧嘛。所以我们能够布施病人啊，或者是布施内心有忧愁的人，让他得到无畏，施无畏啊，无畏施。那当然的，我们。未来啊，也会得到这种无病，也通啊，对不对？那最后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施力，欲令无能胜啊，就是这个我就暂时还没有想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我们要布施什么能够让自己能够非常的强健啊，然后别人都胜不过你这样，大家回去想想了哈。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欲获的这种无上的辩才呀、 那当然的，就是自己假如我们今生啊，就是常常跟别人讨论佛法啊，或者是引导别人增长智慧啊，我觉得未来我们都会感的这种辩才的。啊，因为我们教会众生也有这种辩才，当然不要私自变聪的辩才啦，哈，要有这种，破邪显正的辩才，这个才有意义的啊。好，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再从那个刮胡师开始，哈。